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二节劝勉信徒，当恐惧战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为什么我们当恐惧战惊，才能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呢？按着普遍的救恩教导，得救是很简单的事，我们只需要相信耶稣已经得救了。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恐惧战惊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张西和牧师转弱为能信息系列的第三讲，题目是救恩与软弱。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圣经里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让我们一起打开腓立比书第二章的十二节。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这么说，这样看来，我亲爱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我们要仔细的来看这一节的经文。恐惧战惊，做成自己的救恩。我作为基督徒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听过以这节经文为题的讲道。这是一节很重要的经文，因为是跟我们的救恩相关的。保罗出人意外的说，我们的救恩竟然需要恐惧战惊才能做成。我们通常只想到基督徒的生命是关乎爱、和平、喜乐，我们哪里有想到基督徒的生命救恩却是跟恐惧战惊互相连在一起呢？如果你翻阅腓立比书的参考书籍，尝试寻找这节经文的解释，结果会令你失望，你找不到恰当的解释。我曾经请教过很多的人，请告诉我这节经文的意思，但是没有人能够解释得完满。明显的，我们还没有找到明白圣经和救恩的关键。如果我们不明白救恩的关键，到头来恐怕是一无所得。许多人按照这节经文的字面做字义的考察，但是也得不到满意的答案。我们应当先掌握这节经文背后的原则，打个好的基础。今天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认识到这一节非常重要的经文。你怎样做成你的救恩呢？答案是出人意外的，要恐惧战惊。使徒保罗是一个属灵自由人，他经常讲解圣灵里的自由、爱、平安和喜乐，但是在这里一谈到救恩，保罗竟然说当恐惧战惊，这不是我们爱听的信息。今天一般福音传道的话题，往往是关于能力、主权、荣耀。恐惧战惊不是我们惯常能听到的。我们该怎样明白呢？ 你如果打开经文汇编，你会发现保罗曾多次使用恐惧和战兢两个词语，而且是同时运用的。有些时候它是指柔顺或者服从，好像仆役对主人一般的恭敬顺服。我们也许对保罗这样的劝勉会感到惊讶，他也把这个词语应用在自己的身上。比如说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到第三节，他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兢。这里保罗提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他不说耶稣基督是荣耀之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所强调的耶稣基督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是全然软弱无力的。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我定义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继续说，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行使使徒的权力和能力吗？没有。保罗跟哥林多教会一起的时候是软弱的，他却好像还嫌不够弱，还说既恐惧又战兢。在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他用着同样的语句。我们如何能够明白这令人惊讶的句子？保罗这位大有能力的使徒告诉哥林多教会，以前跟你们一起的时候我是软弱的，也是恐惧战兢的，软弱到战兢的地步。你尝过软弱吗？我经历过，当身体软弱的时候，连手都止不住的在颤抖。我问自己，我的手怎么了？相信不少人也有过发高烧的经历，整个身子发软无力，满身颤抖。使徒保罗也会恐惧，不错，他会恐惧，也会战兢，一副百分之百软弱的图画。你能够明白吗？我们一般总是觉得基督徒生命应该是充满能力的，在今天的世代，我们实在听了太多关于能力的事。现在在教会里最为流行的是称为福音全能布道，可见每个人都希望能够蛮有能力。有一位叫拉宾斯的人写了一本新书，在封面上只写上能力作为标题，这是一本畅销的书。你想写一本抢手畅销的书吗？你只需要写一些如何得到能力之类的书，一定能够畅销。难道有人会读关于软弱的书吗？如果把书名改为如何成为软弱，这本书肯定是卖不掉，肯定永远被搁在架子上。哪里有傻瓜要买一本叫你成为软弱的书呢？真是笨透了。而今天我就是要分享一个软弱的笨信息。今天大部分的神学理论都是取自保罗书信。试想一想，我们最熟悉哪一位写书信的使徒呢？当然是保罗。但他大有能力的秘诀是什么呢？他的秘诀就是软弱。现在他便分享着这个秘诀。他说，我跟你们一起的时候，我做了什么？趾高气扬的来到你们那里，摆摆架子，把自己的身份提高，卖弄我的高超表现和魅力，凌驾在你们之上吗？这个充满魅力的使徒， 在他的头顶上有着神圣的光环吗？叫你遇见他，便马上肃然起敬。可惜，这仅是人们抱着世俗的期望眼光来看保罗而已。在世界里，刚强的表现最为重要。你如果事事表现胆小如鼠，你就难以成为什么公司的总裁人物。你需要充满自信，挺着腰站出来，舞动你的手来指指点点，炫耀你的百般本事，让人感到你存在的重要。但是保罗却在说什么？他说，在你们中间，我保罗是软弱的。我们感到这句话很难理解，怀疑是否有人把这些字句事后强加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很抱歉，这的的确确是保罗自己写的。保罗怎样的软弱呢？他是软弱到恐惧战兢的地步。试想一想，保罗站在一旁颤颤抖抖，你可曾想象保罗的表现会是如此呢？软弱这个原则是跟救恩相关的。保罗告诉我们要恐惧战兢地做成救恩，这个字句是用来表达极度的软弱。你是否恐惧战兢地做成你的救恩？在你的生命里，你强烈地感到软弱吗？这是我们所要面对的问题。许多基督徒心里面有软弱，却不愿意表露出来。他们认为软弱应该是非基督徒的表现，既不合圣徒体统，便不愿意表露软弱，总是强颜欢笑。否则弟兄姐妹会追问，怎么了？你头痛还是肚子痛？妻子闹你的脾气？纵然我们心里面有着千万的苦衷，还得挤出一张笑脸。我们学会了随时摆出一副高露洁式的笑脸，这个倒也很容易学，只要稍微动一动脸上的肌肉，然后露一露牙齿，笑一下，你觉得怎么样？好一个虚伪的傻瓜，口边总挂着你好我也很好，但是心底里却是一点也不好受。我们不敢承认自己的软弱和忧虑，我们虚伪的过活，一天天漫长的装模作样，每到星期天黄昏，我们感到分外的疲倦。我们装得那么好，大可以在合理活电影圈中找一份工作。即使我们的内心是非常的忧郁，但是别人还以为你是挺喜乐的。这些事听起来是很普遍，难道不是吗？我们就是没有勇气来承认，今天我很软弱、疲乏和低落，整个星期以来，我不能够活出基督徒的生命。我们经常为了表现刚强而一再掉进疲乏里，越是装模作样，我们越是疲乏。最后，维持刚强的意志一旦失掉，便再也不理会别人如何看我了，便一面倒地放任了。如果这是你的现况，你可能已经不知不觉地踏进了困境，也就是回到了你还没有受洗之前的光景。要是我们在祈祷会、圣餐聚会里能够坦诚地分享，我认为教会便能够成为更加健康的地方。我们可以跟教会说，弟兄姐妹们，今天我感到很不安，请原谅我，我身心都不舒畅，我感谢你们能在祷告中纪念我。坦白说，过去整个星期里我不能够得胜的生活，我做了我不该做的事，说了不该说的话，请原谅我不能够强颜欢笑，请在祷告中纪念我。 这样的说话比起装模作样、自欺欺人的基督徒面具更来得真诚。用恐惧、战兢做成我们的救恩，最基本的意思就是要真诚和坦白，承认自己的软弱。当然，这节经文的意义绝不止于此。真诚就是要坦白，我们绝不是自装门面般的伟大，也用不着幻想别人总该恭维我们。使徒保罗并没有做作，他甘心出于软弱的境地，真的是令人难以明白，不是吗？请你仔细看一看他的生平作为，你一定会感到非常惊讶。让我举出一个例子，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十节，保罗复述哥林多教会对他的形容，他说，因为有人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即使见面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的。请留意，不扬这个词按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指软弱，保罗没有温文儒雅英姿焕发的魅力。他告诉哥林多教会，在他们中间他是软弱的，连他的外表举止也是软弱的，毫不吸引人。他用的言辞粗俗，不见得伶俐动听，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保罗的知识广博，才智卓越，但保罗却将这一切搁置一旁，说话粗俗以致平凡。保罗实在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有一次，一些有地位的人说，保罗的学问大得使他发了疯。保罗的确是很有学问，他的基础当然是好学不倦，他有着上好的教育，人也是聪明机智，他大可以锋芒毕露、伶牙俐齿。但是保罗何以弄之，言语粗俗。既然有公认的卓越才华，却表达成言语粗俗，这里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他自愿选择如此。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三节，保罗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保罗选择软弱，而不以流利动听的说话来吸引人，为什么呢？他在第五节解释说，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这里说明了保罗为什么放下人的智慧，也让我们看见保罗与众不同的做事原则。但是今天神学院里训练传道人，却着重讲台上的表现要流畅，岂不是跟保罗所做的刚好相反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节，他说，我保罗恳求你们。保罗并没有说，我保罗哥林多教会的大使徒命令你们。在这里他再提到钉十字架的基督，由此可见他是向耶稣，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的主学习谦虚温柔。他请求着说，我跟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是大胆的。这是保罗的秘诀，他不靠人的伎俩，这也是神重用他的原因。当我在北美洲生活的时候，我经常逛书店，你不难发现大量的书籍，比如说卓越的关键、迈向优越等类型的书籍。人们所追求的卓越都是借着世界的伎俩、世界的方法所发现的，都是一些从世界的商业行政、从世界的领导英才所借来的原则。 我惊讶地发现，今天的教会里往往也是采用着世界的方法来传福音。这些东西在教会里是广泛的被运用。同类的书籍在基督教书店中也成为畅销的书，那些著书立说的人大部分却都是非基督徒，他们只是世界的商业专才。教会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还茫然不知道这些属世的原则是不该在教会里应用的，这些世界的原则跟教会的运作是背道而驰的。保罗选择谦卑，他选择不靠人的智慧来讲话，拒绝以自己的博学来吸引人。很多人把保罗列为天才，从他的书信中能够清楚地看到他的才华，同时同地他写的书信却是很清楚地让人知道他绝不凭自己超凡的才华来吸引读者。你要是没有同样的态度，你也不可能活出基督徒的生命，更谈不上用恐惧战兢做成自己的救恩。你不会明白什么是恐惧战兢，恐惧战兢是一个属灵的选择，没有人能够把它强行横加在你身上，正如没有人能够强迫保罗要谦虚温和，这是他要自发表现如此，是他自己的选择。保罗从来不滥用权力，也不驾驭于众人之上。他说，我以基督的温柔谦卑劝你们。他并没有拍打讲台，那些拍着讲台斥责人的自以为自己有特权，掩饰着那份难以想象的骄傲和自负。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讲员呢？他们把拍打讲台和权力混杂在一起，多么没意思。当我还年轻的时候，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日子里，我经常喜欢翻阅杂志，特别是运动杂志。很多杂志都刊登健身课程的广告，他们先刊登一幅照片，里面的人物行销鼓励，大可以在医学上用作骷髅骨的标本。跟着他们又登出另外的一幅照片，说是同一个人参加了健身课程之后的变化。哇，好一位健壮的先生，结实的肌肉暴涨出来。你在量比自己，心里想，我多么像那副骷髅骨，可是我要成为另一幅照片内的健壮先生。是什么东西在吸引你呢？你希望成为健壮先生，练得一身结实的肌肉，为什么你会羡慕这样的健壮体型呢？因为这正是力量和能力的表征。如果有人闹事，你大可以挺身而出，教训教训他们。要是把这个广告倒转过来说，强壮的先生们，我们诚意地邀请你们来上我们的课，我们会训练你们，使你们有竹竿般的身材，保证收效。你想会有人排队报名吗？当然不会，这是多么愚蠢的想法。这便是基督学院，你相信与否，神会把你操练至像竹竿般的身材。你还想申请进入这间基督的学院吗？很多年前我加入了这间学院，你看看我，瞧瞧这副多么吸引人的身材。青少年时期，我是一个体育健将，我对一切沉闷的科目，如历史、文学、化学等都不感兴趣。谁愿意花时间在这些课本上呢？何不在球场上大显身手呢？我就是这样整天流连在球场上，几年下来，我练得一身结实的肌肉， 我用不着羡慕那些广告宣传，因为事实上我本身也相差无几。我喜欢在镜子面前欣赏自己，我喜欢上下弹动我的肌肉，我爱站在镜子前欣赏自己的腹肌。当年我也有学习武术和拳击锻炼，以防被人袭击。我每天都在浴室里欣赏自己的腹肌。父亲经常问我，干嘛待在浴室里这么久？我会告诉他，刷牙嘛。他一脸是问号，刷牙需要这么长时间吗？实际上，刷牙只用了半分钟，其余的时间我都是在欣赏自己。当年我整天在球场上流连，喜欢玩各种球类活动，如篮球、羽毛球，只要你能够叫出名堂的我都会。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游泳、打棒球和武术，在这几方面我实在花了很多的时间赚就。我的学业又如何呢？我得勉强自己安排一点时间来温习。学业在我来说是余兴的节目，我自己有一套理念。我当时真不明白为什么别人得花那么多的时间来读书。我的策略是很简单，只要有两项科目能够取得优异成绩，我就能够应付高中的入学考试。当年在中国，从初中升入高中是需要通过考试的。我父亲一直在担心我这样一个喜欢流连在球场上的小伙子如何能够考入高中。当年我去投考全上海市间一级的中学，市间都要收录我，这令到我的父亲大感诧异。我的秘诀很简单，首先我念好英语。当年我的英语水平很高，不必费劲温习我都能够考得90分以上。我再挑一科要考得好的来温习，就是数学。我喜爱数学，我看它好像一场游戏，既然好玩又能够取得好成绩，摆弄数字也不太辛苦。数学是我经常拿满分的科目，遇上不喜欢给满分的老师，那就只能拿99分。有了这两个王牌科目，总能保持在90分以上的平均分数。其余的科目如化学等等，只要及格便能够保证考上高中。就是这个秘诀让我可以花时间在球场上、在运动场上纵横，练得一副强壮敏健的身手。后来神呼召我，他认真地锻炼我。这个基督学院带我走一个相反的方向，我从一个健壮先生变成像一副竹竿般的身材。我以前也说过我的见证，当我委身给主之后，有差不多三年之久，我清苦的几乎挨饿。那时以后，我只剩下皮包骨了，在镜子里只见可怜的样子，我的肌肉哪里去了呢？神带我走一个相反的方向，把我从刚强变为软弱。正如诗篇102篇23节所说的，他使我的力量中道衰弱，使我的年日短少。很多人参加健身课程，不单是希望外表强壮，在心理上也能够得到好处。有了强壮的身形，才会令你充满信心，100%的成功感。我早已经忘记了当年刚强健壮所带来的感受，现在我是软弱的，越在基督学院里继续学习，我越加软弱。神是要赐给我们能力，但首先他要我们成为软弱。我并不是说圣经教导我们要束缚自己的健康或者处于伤害身体， 曾经也有些人单凭火热的心，却不幸被误导，尝试长期进食，结果把身体给弄坏了。我们一定要谨记着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和二十节所说的，我们是被神用重价买赎回来的，我们的身体是主耶稣用他的宝血所买赎的，我们没有资格来伤害他，只有主才有这个权利。在他完全的智慧里，他才知道什么是对教会有益处，也知道什么对我们有益处，只有他才知道怎样从我们的软弱中彰显他的荣耀和能力。保罗也体验了同样的经历，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七节，他如此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使徒保罗的经历太容易使人骄傲，为此他得了身体上的毛病。在第八和第九节他说，为这件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根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伏逼我。保罗曾经三次为这件事情祈祷，神也是三次拒绝了他。能力是怎样才能够显得完全呢？就是透过软弱才行，这是保罗所说的背后原则。保罗深知道神的能力是要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保罗继续说，我喜欢夸耀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伏逼我。保罗不单接受软弱，他更夸耀他，他坦然地接受了这根在他肉体内的刺。尝试把一根玫瑰花的刺插进你的手里，你就会知道什么是痛楚。但是保罗并没有因此而退缩，他至终接受了这根刺，相反的，他在痛楚软弱中还以之为喜乐。他疯了吗？不是的，他知道在他软弱中基督的能力才会伏庇他。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十节，保罗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他反复地说，得着能力的秘诀，就是什么时候我软弱，什么时候我就刚强了。现在我们知道保罗为什么要选择软弱，因为在软弱的时候，神的能力便显得完全。一旦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用不着再假装刚强了，或者是再凭着你的能力来吸引别人。你感到忧伤吗？如果是的话，你便是感到软弱了。这是一个机会，让神的能力从你身上彰显。为何抑压着这种软弱的感受呢？为何不接受这个事实呢？你是否感到极度的软弱、疲倦，甚至抑郁呢？抑郁简单来说就是气馁、沮丧。什么事情会令人气馁呢？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便是害怕失败。失败很糟吗？借着失败，神终于能够开始在我们生命里做工。他要把你降卑，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门徒认为他失败透了，他的死亡似乎把他在世上所做的福音事工陷进了绝境。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失败 乃是神夸胜罪恶和死亡的途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五节说，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保罗明白这秘诀的奇妙之处。让我们探讨一下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十节所讲的五个情况，就是软弱、凌辱、穷困、逼害和困苦。在保罗看来，这一切都是可喜乐的。让我们先看第一种的情况，就是软弱。这个词语有一两个解法，都适合运用在保罗的身上。这个词语可以解释为虚弱，或者是疾病。医院也可以叫作为疗养院，人病了，自然可以到那里求诊。神容许我们生病，你觉得这是很可怕的事吗？当我腰背痛的时候，你为我难过吗？谢谢你对我的同情。但是也是因为这个疾病，神使我的灵里面刚强起来。要是你经历过又能够明白，你会为着每个疾病和软弱来感谢神。一般人以为生病是不幸，只因为他们还不明白这是神的能力彰显的秘诀。在我们头痛的时候，我们觉得神很不体谅我们，但正是当我们软弱的时候，神能够彰显他的大能，所以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很多年前有一次，我被安排在一所大学的团契里讲道。那天早上起来，我的双脚软弱无力，瘫在床上不能起来。可能是连续多天以来的讲道令到我的体力过度的透支。我把团契里的一些组员叫进房来，把我的情况告诉他们，他们很是忧虑担心，因为那天晚上我原是要讲道的，消息已经宣布了，很多人会从四面八方来听到，当时没有足够的时间另外找一位讲员，即使能够找到，来的人也会失望的，因为无论谁补上了，总不是原先通告的讲员。他们本来想请一位医生来看看我，但是我告诉他们不需要，只要为我祷告。我告诉他们说，主若愿意，我今天晚上一定能够讲到的。他们有一点怀疑这个可能性，我告诉他们，我们得把这件事情交托在神的手里。那一天整天我都动弹不得，就是软弱乏力。这是一次奇妙的经历，我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我从一个健壮先生变成一个连床都起不了的弱者，多么可怜啊！但是遇上这些事就是要彰显神的能力。在聚会前的半个小时，那些团契负责人都很担忧，我告诉他们，靠着主的恩典，我现在凭着信心要站起来。我竟然站了起来。我可以走到大门吗？到了大门口可以坐上汽车吗？坐上了车子开到大学校园，还有很多的梯级要上，我终于到达了会场。那天晚上我靠着主的能力传讲信息，我知道这不是来自我的能力，我有如鹰展翅向上飞腾。我当时充满着神的大能来传讲信息，我也看到那些负责人的惊讶表情。神的能力又一次透过我的软弱彰显出来。我软弱好让神的能力彰显。有很多次我在完全的软弱中讲道。最近的一次在新加坡，那时我正在害病，发高烧，不断的冒汗。我费劲上了讲台，但神的能力却彰显出来。 又有一次，我也是发高烧，纵然室内的气温适中，我还是大汗淋漓。但那里的人却等着要听讲道，因为事前已经宣布了我会讲道的，并且有很多人远道而来，就是为了听道。我邀请一位知名的牧师代替我，但是他拒绝了，他说那些人是为了要听你讲道而来的。于是我的冒着汗站上了讲台，我在软弱中传讲神的信息。为什么神要让这些事情发生呢？为什么他不把高烧减退呢？当你发烧的时候，思维都不清晰了，这却是基督徒生命的秘诀。软弱并不单指身体功能而已，并且是心灵里所能感到的软弱。在哥林多后书11章32到33节，保罗记述了他在大马色如何被人放在大筐子里，从城墙的窗户坠下来，尊严何在？你可以想象这位伟大的使徒躲在筐子里，从城墙坠下逃亡吗？没有红地毯，他是躲在一个肮脏的菜筐子里，可能还被蔬菜覆盖着，不叫守城的士兵看见。使徒的尊严何在呢？软弱就是像这样，是心灵能感受到的软弱。当你感到软弱时，你还会感谢神吗？保罗说，我因我的软弱而喜乐，我还要夸自己的软弱。对你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意念，对吗？第二点，凌辱。保罗以凌辱为喜乐。凌辱这个词可以解释为羞辱、羞耻、虐待和迫害。当别人羞辱、愚弄你的时候，你还可以喜乐吗？保罗却说，感谢主，我被羞辱。我以前曾经挨家挨户去传福音，你敲敲门，告诉开门的家主说，女士，这里是一本福音册子，送给你看。砰的一声，大门就这样在你的鼻子前关上了。你跟着做什么才好呢？再拍门，对他说，你可知道跟你说话的是何等人物？你要是知道，就不敢在我面前关上了门。你会感到羞辱和羞耻吗？你知道我曾为此而感谢主吗？感谢主，我吃了闭门羹。感谢主，为了你的缘故，我忍受了这小小的屈辱。按我的家庭背景来看，这不是容易接受的事。要是在以前的中国，请我这等有身份权势的人吃闭门羹的话，大有可能会被审判枪决的。这羞辱对我来说是一个崭新的经历。凌辱这个词也可以解作灾难、破坏或者困苦。困苦是当你因为要信耶稣基督而被自己的家人拒于门外，结果要在街上过夜，也许成为亲友的笑柄，说你是个笨蛋，耻笑你说该去看看精神科。凌辱就是为基督的缘故而面对这一类的困苦。有一天，如果你对上司说，抱歉，我再也不能够替你做假账了，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不可以，你这傻瓜，你休想升职，我还得减你的薪水呢。你被羞辱，你的薪酬被削减，还有许多的凌辱会接着来，你感觉如何呢？你在公众场合中祷告，人们会取笑你说，看这个圣徒，可别忘了带上你圣洁的光环啊。你受得了吗？没有人喜欢这样被人对待。你还可以喜乐吗？你实在需要转变才行。第三点，穷困。 穷困跟需要是相对的。穷困在希腊原文里有几个不同的解释。按着希腊原文的解释，可以简称为生活上多方面所带来的压力。我们活在充满压力的世界中，许多人因着神经紧张难以入睡，需要喝酒或者是吞镇静剂来舒缓。但是保罗却说，当为属灵事物所带来的压力而喜乐。如果你要带领小组查考圣经，弟兄姐妹们对你有很高的期望，对你来说这便是压力了，可能高到难以忍受的地步，你再也不愿意带领下去了。更糟的是，他们批评你的查经，你已经是很努力地做了准备，但是他们还是批评你，说你这里错那里错，犯错经文和页数等，这便成为压力。你已经尽力而为，但是所得到的却只是负面的批评。保罗却是感恩，这便是他所说的做成你的救恩的意思。要喜乐地接受软弱、不足和降卑。你明白保罗吗？他是有着与众不同的心思。做成自己的救恩，并不是假冒装强，或是做一些你没有能力做的事。简单来说，就是喜乐地接受外来内里的压力，这便是基督徒的生活。根据希腊文字典，这个解释为压力或者穷困的词语也有其他的意思，比如说虐待、逼迫。保罗不但被拒绝，也被愚弄，但是他却为此而感谢主。第四点，迫害。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一节记述他在安提阿、以哥念和路斯德所遭遇的迫害，这些事在使徒行传十三和十四章也有记载。什么样的迫害会叫你受不住呢？到哪里去都会遇上迫害的，其中一样就是诽谤，就是人们传说着一些关于你的事，但却不合乎事实的事。很多时候你想澄清，却担心会越描越黑。保罗在安提阿和以哥念就经常被诽谤，他的教导被扭曲，他和同工们经常被人说闲话。在路斯德因为谣传而被人扔石头。诽谤是对人身攻击的第一步，为要使攻击显得有理由，人们会说这个坏蛋实在需要整顿。保罗为此而被扔石头，甚至到死亡的边缘。这些却成了保罗向神感恩的事情。想一想他在路斯德的经历，被扔石头致重伤昏迷，大量流血昏倒在地，就好像死了一样。他的门徒也都以为他死了，但是他却靠着神的能力站了起来，继续他的传道工作。可想而知，他是被石头猛烈的砸打，头上可能留下了可怕的伤痕。为神的缘故，他的头上从此就留下可怕的疤痕。你会喜欢一张有疤痕的脸吗？姐妹们对此会感到十分敏感，相信弟兄们也是一样。当你脸上带着被石头砸打而留下的疤痕，你会感到羞耻吗？无疑的，对保罗来说这是羞辱，但他却不以为意，反而觉得荣幸。他在加拉太书第六章十七节如此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现在我们开始明白使徒保罗的身量，并且明白神为何如此大大的使用他。 保罗为着每一个软弱而喜乐，包括疾病、毁容、内里的忧虑、苦楚、痛苦、整夜无眠、贫困和饥饿。第五点，困苦。困苦按着原文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指狭窄或者被卡在一个狭窄的地方里的意思，是遇上困难或者不幸的事。保罗经历了不同的困难，包括饥饿，你要是少吃一顿饭，你马上感到身体发软。保罗却经常挨饿。我也有两年半之久每天出生饥饿的经历，神带着我走过饥饿的日子，给我皮包骨的身材。让我们在这里做一个总结，我们一定要明白，神的能力只透过一个方式来显得完全，就是从我们的软弱里显明。起步点就是我们先得接受自己的软弱。保罗为到自己的软弱而喜乐，既然教会要面对那么多的软弱，我们应该高兴才是。你为了自己的学历不如人而感到苦恼吗？自卑吗？如果是的话，你还不明白软弱的原则。神不在乎你的教育背景成分，别人或许会在乎，你会在乎，但是神并不在乎。他不在乎你的学历衔头，在基督的家里，谁如果为了学识水平的缘故而感到自卑，他还是没有明白软弱就是当恐惧战尽做成你们救恩的功夫的意义。神的能力就是从人的软弱中才显明出来。人经常喜欢为许多平常的事而忧虑，有些人为了高矮的问题而担忧，自己只有五尺一寸，比起别人的五尺二寸，马上感到自卑，所以要穿高跟鞋。对这些人来说，这是天大的事。我还在尝试明白这种的心态。有一次，在一间百货公司里，我看见一个身高六尺五寸的男子汉。我观察了他好一会儿，才发觉他是公司的保安人员。他正在归察是否有人在偷窃。这样看来，高个子是有利的，起码可以成为一架活动的高空录像监察机。人们为着微小的事情而挣扎，为了跟高个子谈话而感到委屈。高矮会令到我们与众不同吗？神会在乎你我的高矮吗？他会在天国的门前为你量量高矮吗？抱歉，你太矮了，你不能进天国。可能说不定有些人是因为太高了才不能进天国呢。我提到这些事情是因为有些人太过注重他们的学历高低、身材的高矮，甚至他们所驾驶的汽车。我的车子是可以进入博物馆做展品的，当年我用了100大元买回来。在北美洲，汽车的寿命并不太长，因为每年冬天马路上都撒上了防滑的盐，这些盐会令到车身长锈。我这辆1977年份的车子是件古董，这么多年了，性能还是挺好的，我为此感谢神。我们的价值观需要颠倒过来，我们引以为荣的事应该是跟世人所想的不一样。圣经里只有一个途径来经历神的能力，就是从软弱中得喜乐，愿意谦卑成为无有。保罗明白了神的能力，我希望你也能够明白。主啊，我是软弱的，我自己是没有能力的，我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懂，求你的能力进入我的生命。弟兄姐妹们，你得救不是单靠接受他的救恩为礼物， 乃是让他的救恩在你的身上工作，救恩得这样才完成的。我也是在学习这个功课，我感谢神，他教导我当如何软弱，并且在基督的软弱里过活。我的性格本来并不软弱，保罗也不是，所以我们更是需要学习成为软弱。我们不但要接受他，并且要以他为乐。这样人们会说，从你的身上我看见神的能力和荣耀了。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你们所听到的信息是转弱为能信息系列的第三讲，题目是救恩与软弱。请你们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信息的第四讲。
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
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成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
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
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